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七章，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马太福音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马太刻意的把耶稣的讲论分为五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五、六、七三章我们被称之为天国的宪法，所以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八福，后面讲到六件事，古人怎么说，但现在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六件事。这完全是颠覆了当时在犹太教甚至是尊荣法利赛人的一些的命令，他们原来发现天国的命令更高，如果没有天父赏赐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所以第五章的后面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到了第六章开始就讲到六件不可做的事情，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人面前吹号叫人看见，祷告的时候呢，不可以好像用重复的话语，进食的时候不可以假冒为善，后面又说不要积攒财宝在这地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你的眼目要看得清楚啊，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后面又讲到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到了第七章就是讲到第六个不可，第六个不可是什么？不要去论断别人。什么叫做论断？在不清楚不明白事情的原委先后各样的关系之后，我立刻就从我的感觉我的想法里面下出了这个判断，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圣经里面说不可论断，不是要叫我们失去辨别力，不是要叫我们失去指出罪的能力，因为你在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论断，但不是失去我们对于错误正确的辨别力。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你教导我有属灵的智慧，我对一件事情呢，我有从你而来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去看见，这件事是属于生命树呢，还是这件事是属于分别善恶树？我不是去评论这件事情是对是错，而是我要去看见这件事情是不是带出一个从天国而来的生命在这其中，我们要这么去分辨。所以为什么会说圣物给狗，珍珠丢在猪前，都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天国的真理，你要知道你要分享给谁听。六件事情，不论是讲到施舍，不论是讲到祷告，不论是讲到进食，不论是讲到你的财务状况，还是或者是你今生的生活以及你的人际关系，这六件事情都是在天国的当中我们要去注意的。你要知道这六个原则与这个世界上的原则不太相同，怎么会有人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这地上？难道我就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钱吗？怎么可能有人不忧虑自己吃什么喝什么，不为自己这些做预备呢？不太可能啊。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太抽象了，这些太高大空了，这些太理论性了，怎么可能呢？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天国的福音就是在这里教导我们。 很多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为生命，我们不懂得是要靠着阿爸天父的话，你这六件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我怎么可能不论断？我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好坏，我一定会有自己的观点啊。如果我没有属灵的判断，我所做的每一个判断都跟世俗的人判断一样。所以在第六件事情说不可论断，不是说我不去判断这件事，而是说我不用我天然的己去论断我所不明白的事情。而我们要在生命的里面去寻求连于神，主教导我怎么去看，怎么去说，怎么去做判断，好让我的圣物，好让我的珍珠在我的生命里面透过分享的时候，让懂得天国的人可以去明白。六个不要，但在第七章的后面也有讲到四个要。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第一个要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要祈求，因为其实这段是命令句哈，你们要祈求给你们，你们要寻找就寻见，你们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七节是这位天国的君王向着我们发出的第一个命令，你们要不断的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因为我们借着祷告神会有应许给我们，借着寻求神会有恩典给我们，借着叩门神会回应我们。在透过路加福音你就知道好东西是指什么，指圣灵。求饼给石头，求鱼给蛇，这就是世界上给的，好像就是给了一个很模拟相像的东西。当时的饼跟当时的犹太地这个石头很像，圆圆的白白的哈。鱼跟蛇差很多，这边的鱼不是指到我们吃的一般的鲫鱼、鲤鱼，这边的鱼是指到鳝鱼，就是指加利利鱼，他们的鳝鱼跟蛇很像，有点类似像鳗鱼啦哈。这世界上就是给你很相像的东西，但实际上是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的东西。神给予我们的是真食物，所以我们可以向神要好东西。很多时我们的祷告没有持续的祈求，持续的叩门，持续的寻找，我们很容易祷告不到一两天三四天我们就放弃了。神在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天国的子民的生命除了有六大不可之外，四个需要的第一要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不断的跟阿爸父要。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引导你今天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第二个要在第十二节，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以爱去对待，以神的恩宠去对待，以天国的文化去对待，这是神要求我们的第二个要。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前面第五章所说的八福，我们也没有真实的去向神寻求耶稣所提的那第六件事，古人怎么说，但我实在告诉你们，不管是讲到启示啦、婚姻啦、说话啦，或者是我人际关系啦，这六件事情都是颠覆我们脱离宗教的灵的捆绑。而前面的不可，那六大不可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直与这位基督的生命连结，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天国的文化去对待别人。你们渴望怎样人来对待你们，你们就这样对待别人，绝对不是说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说，主，我能不能像一个清新的人？我能不能像个温柔的人？我能不能像一个在哀痛里面被得安慰的人？我能不能是一个饥渴慕义而被得饱足的人？我以这种方式去对待那些邻里贫穷的，我去对待那些伤痛的，我去对待那些生活有缺乏的，我去对待那些为义受逼迫的，我也去勇敢的去面对那些为自己在这地上积攒财宝的，我也能够去提醒那些好像总是忧虑他生命吃什么喝什么，一会担忧这一会担忧那，担心工作，担心住的地方，担心儿女，我也能够用一个天国的文化的方式去对待他们。这是神提醒我们的第二个要。第三个要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要进窄门。进窄门呢，其实这就是讲到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亲爱的家人，我们要问问自己啊，今天很多人进入到基督的信仰的里面，真的好像走到一个宽门啊！我进到基督的信仰里面了，神就该祝福我更丰盛，神就该祝福我更健康，神就应该要祝福我更成功。这是通往窄门的路吗？不是啊，通往灭亡的路是宽大的。你说这种祝福、成功、财富，人人都要啊，找着的人也多， 神却说这样的门不是通往永生，是通往灭亡。那我们真的要去考虑考虑，我今天信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我走的是窄门吗？十字架有在我生命做刻画吗？我真的是过一个致死我的己，放下我的倾向，我里面有一个老我需要被钉十字架这种窄门吗？我真的是一受洗以后，我有过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吗？我能不能为我的舌头行个割礼呢？我能不能为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的魂的部分，求神在天国的里面制作我呢？我是不是一个持续在祷告，我是不是能够常常在给予，我是不是操练有忍耐，我是不是在凡事上我诸多有节制？这是一个窄门，但是却是通往永生。生活当中好像有许多的不便和限制，但那却是通往真正灵里自由的道路。亲爱的家人，在你今天金钱的运用上，在你时间的运用上，在你人际关系的经营上面，在你人生的方向的追求的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在走一条窄门？而在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生命的元素越来越多，在你里面释放的自由越来越多？是不是我对主的胃口以及我对圣经的胃口越来越加多？这就叫做窄门啊。难道我们是越信主地上的财富越多呢？难道我们是越信主我拥有的越多我就忧虑越多吗？难道我是信主越久，我的祷告我的施舍我的禁食反而变少了吗？更多活在人前了吗？这都是神要叫我们去思考。前面所讲的每一点，一到了这个第三个要，你有在走窄门吗？这是天国的王向着我们发出的第三个要。第四个要，要防备假先知。那个时候就有假先知了，哇，那时候就有假教师了，有的，旧约就有啦。到了耶稣基督那时代，预言弥赛亚的人更多啊，自称自己是弥赛亚的还有好多啊，更何况现在这时代的假先知更是层出不穷啊。极端的恩典福音，极端的财富福音，这极端的甚至有一种学说，甚至说在主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认罪祷告啦，因为主都赦免啦，甚至有一种极端的教导，所有的恩赐，所有的神迹，所有的预言已经不会再发生啦，我们现在就活在这地上，这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会失去了我们警醒等候基督再来的生活。所以假先知怎么去分辨？不是透过他的讲论去分辨，而是透过他的生活所带出来的果子去分辨。你说我又看不到他的生活，我又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我怎么看得见？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不明白，你可以寻求你的领袖，寻求你的遮盖，可以寻求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们的牧者，他们在透过听到的过程当中可以分辨得出来，这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把自己一直活在一个对着主真诚，对着真道渴慕，但是对着假先知的教导却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四个要求成为你我今天的祷告。第一，愿我们是一个常常祈求寻找跟祷告叩门的人。第二个要，我们要学会怎么在天国的文化去对待的人，对待别人的人。第三个要，审视自己，我有没有走在这一条窄门跟窄路，过一个十字架的生活道路，不是过苦生活。十字架是一直叫致死我里面的老我，我的说话，我的脾气，我的喜好，我的金钱，我的时间，真的在过一个与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的生活。第四个要，你有没有时刻注意谁是假先知，谁是假教师？道理教导是让你的老我越来越舒服的，那个绝对不是真先知。真正的先知和真正的教师是一直把你带到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渴慕，与世界有所分别，真实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过一个门徒跟随主的一个生活，这才是真先知啊，这才是真教师啊。你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生活，就会看见这个时代有太多敛财的牧者，这个时代有太多淫乱的牧者，这个时代有太多掌控的牧者，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没有任何分辨力吗？我们必须要说，主保守我在今日这四个要，借着祷告，借着以天国文化的对待，借着我真实的走窄路，我必能够有属天的智慧，分辨什么叫做走世界道路的假教师、假先知，什么叫做引导我进入到窄门、通往永生道路的真教师和真先知。 你就是能够分别。所以后面就说这些的假先知，他们将来的道路就是面对永恒的审判。二十三节，主耶稣明明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要被神迹被歧视吸引带着跑，那是我们紧紧跟随主所附加带来的印证，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真实的神迹是我里面这个人从敌对神、对神没胃口、生命有许多的破口的人，变得渴慕神、爱神、寻求神，过一个圣洁生活，活出神荣耀的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从24节到整个第7章结束，都是在讲选择。你听完了以上天国的这位君王的话，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听到了去行，那你就是聪明人；还是你听到了不去行，那么你就是愚昧的人。你愿意听他的权柄说话吗？5、6、7、3章结束了，整个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教导、天国的生命，你能够听得懂这是一个有权柄的君王所说的话吗？如果你听到了，那我们就说，主帮助我，给予我一个重生的生命。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如果您的教会说你所在的地方没有在讲这样的真道，那么你就透过圣经，神啊，对我说话，帮助我找到一个合乎你真理教导的教会，使我在那里既可以听到真理的道，我也可以行出使我的生命建造在这磐石的道的上面。从第8章、第9章到第10章开始是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讲论跟耶稣基督的工作。从第8章到第10章一共记载了9个神迹，这9个神迹分为3类，每3个神迹之后就带出1个呼召，3个神迹之后就1个呼召，最后3个神迹完之后就呼召使徒，差遣他们出去传讲福音。所以8、9、13章这个神迹哈，通通都是耶稣基督所施行的神迹，但9个神迹也挑战了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与神回应的9个邀约。我们来看看第8章，首先我们先来看第1组的3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叫做长大麻风的被洁净。主耶稣不仅是能，主耶稣是肯，而且主耶稣还摸他。主耶稣借着说我肯，因为你的信心我肯，主耶稣就摸，而且叫他去给祭司去看，就是让他的身心灵都被得着医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能不能向主说，主你若肯，求你来医治我的疾病，我以信心来回应。主不单是肯，主还要摸，这个摸他要把他的圣洁带给我们。第二个神迹是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去寻求耶稣，耶稣说好我去，刚刚是说我肯，耶稣就摸，这个是百夫长，百夫长是外邦人，是罗马人啊。百夫长说你来，我不敢当，你只要说话就可以。这是一个外邦的信徒清楚认识了神的权柄，这个信心又再更上一层了。刚刚第一个神迹是主你若肯，他对耶稣基督 还不确定，说你若肯我可以得医治，这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信心了。百夫长这个外邦人，他想说你说话就能够成就，这个信心又再更提升了哈。耶稣说好我去，百夫长说不用。所以难怪耶稣会说这样的信心在本地我都没看见。11、12节还特别说啊，将来有许多人，就在讲外邦人，百夫长就代表外邦人，他们的信心在更提升了、啊，都能够与亚伯拉、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哇，这是犹太人所有的盼望，将来与神坐席啊。但耶稣却说本国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外面黑暗哀哭切齿，这是马太福音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第一次使用这样的话，这是件很可怕的话，这是说到他们会失去了进入到千年国度的荣耀。神把审判让我们清楚看见，有一种审判叫做永远的灭亡，有一种审判叫做失去千年国的荣耀。可能本国的子民可以得到救恩，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是在虚假的祷告、虚假的侍奉、虚假的施舍、虚假的服侍的里面，但耶稣基督说这群基督徒会失去他们在千年国的荣耀。耶稣基督使用这段话就是教导我们，在这神迹的里面，他邀约我们的信心要更提升， 不单是本国的人可以得医治，大麻风的人得医治，外邦人也都可以得医治。第三个是讲到彼得的岳母的热病，可能是指疟疾，得着医治，一个信心当中得着医治的立刻起来服侍，而且所有的这些人外邦神都带来，耶稣就把鬼赶出去，这方面也是把疾病跟鬼连在一起，叫我们看见鬼的权势，叫我们看见鬼的压制，也看到很多疾病是因为鬼所造成的。所以三个神迹，信心的回应，对耶稣基督信心的肯定，第一，渴望耶稣基督来医治，第二，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语，第三，一被医治之后立刻起来的服侍，而且还能够带来我们对所有一切黑暗权势的权柄。耶稣基督在呼召我们，他所行的这第一组的神迹，他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家人，你的信心是哪一种？主啊，你渴你就医治我，还是主说你说我的仆人就能得医治，而且还是为仆人而求，为人代求，为我的儿女而求，为我的孩子求，为我的配偶求，为我所爱的慕道友而求，为我的好朋友而求，你的信心够不够大？耶稣说他们可以得着医治。第三，被医治完了以后起来服侍，我们有权柄斥责恶者离开。所以这都是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当中也同时对他儿女的三个邀约，我们能不能回应这三个邀约？所以你可以祷告主，我今天把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放在我里面，我信我可以得医治，我信我周围的人可以得着医治，我信鬼都可以被赶逐出去。你要这么去祷告。讲完三个神迹奇事之后呢，立刻就发出第一组的呼召，文士看到耶稣说，啊，我要跟从你，耶稣说你好好想一想，你肯付这代价吗？有一个门徒说，主啊，我想跟随你，但是先去摆葬我的父亲，就是等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说现在就来跟随，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就是说不要为这个世界短暂的生命而耽误了你奔向永生的生命，起来侍奉，现在就起来跟随。马太很刻意的安排，神迹的过后是带来人对神呼召的回应。今天是很多神迹完了以后得医治了回家，得医治了过自己的生活，哦，得医治继续在过自己追求世界的方向。亲爱的家人，神迹伴随着我们的信心，神迹之后我们应当的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应当要有这种的心态，这就是天国的神迹所带来的一个吸引。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组，第二组的三个神迹，也就是第四、第五、第六个神迹，第四个神迹是耶稣基督有权柄斥责风和海，就是自然界的神迹能够完完全全的平定下来。第五组神迹就是讲到两个被鬼附的人为耶稣基督赶逐污鬼而出去，而这样的污鬼就进入到猪的里面啊，跑向山崖。你说这个为什么要进入到猪里面啊？为什么要掉到山崖里？这到底有什么寓意？记住啊，猪肉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不能吃的，就却在犹太人的境界有人在养猪，那就表示在这个地上已经被污秽了，地是污秽的败坏的，可能犹太人也失去了饮食的条例，也不能够去触摸这些，不能够去吃这些，他们可能违背了哈。再来，海在圣经里面，海跟水预表为鬼的住处，所以讲到海讲到水通常都是指到鬼的住处。所以为什么在将来新天新地没有海的意思是没有鬼的住处，不是没有那个大海的意思，是没有鬼的住处。所以鬼回进到海边是回到他原来的住处，因为审判还没有到来。所以第八章就结束在第二组神迹的第四、第五个神迹，提醒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开始要彰显他的权柄，斥责风和海，海可以平静，是在耶稣睡着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耶稣责备他们的信心，而把鬼赶出去，当地的人完全不要神，不要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拒绝，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心，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希望耶稣可以离开。整个第八章你从这几组的神迹里面就可以去看见，信心的要求是不断不断的在提升，从我肯到耶稣说我去，到后面耶稣赶逐整个污鬼，然后呼召文士跟 门徒是立即的跟随，请你们算清楚代价，你们可以立即的跟随。进入到第二组神迹，斥责风和海的时候，耶稣在睡觉，挑战你我的信心。当耶稣仿佛不在我们船上，当耶稣在我们船上仿佛睡着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相信我的人生有主在掌权？我在过着污秽的生活的时候，我正在过着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时候，过着悖逆的生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到来做洁净工作的时候，我能不能回应神说，神留下来洁净我，留下来洁净我的生命，留下来洁净我的家庭和洁净我的生活，还是说不要管我，远离我而去？天国的君王正在一步一步的借由神迹奇事向他的百姓发出一个邀约，你们要跟随我吗？愿意让我来做洁净的工作吗？愿意让我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坚固你我的信心吗？如果你愿意，透过今天第八章这几组的神迹来对神说出，提升我的信心，加增我的信心，让我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一同宴席，得着你的称赞，不单是得着千年国的荣耀，我还要在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与你同作王，治理全地。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